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8月16号，公元2011年10月1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格德仁波切强烈要求中共缓和阿坝紧张局势；美国外交部谴责中共治藏政策；全球流亡藏人开展活动声援自焚藏人；援藏组织在新德里举办西藏日活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针对日益严峻的西藏紧张局势，尤其在安多阿坝县境内陆续发生藏人自焚事件，居住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格德寺主持格德仁波切今天13号接受本台采访时，强烈要求中共政府通过和平方式来缓解阿坝紧张局势，并呼吁国际社会推动藏中谈判。西藏格德寺主持格德仁波切强调，西藏阿坝格德寺僧众在过去7个月里被中共政府关押在寺院内进行残酷审讯和骚扰，现处于被迫无奈的境地。因此我强烈呼吁中共政府和地方官员重新审视错误的治藏政策，通过和平方式缓解当地紧张局势。格德仁波切强调，如果中共政府继续像现在一样实行高压政策，局势不会得到任何改观，并且通过武力镇压来维持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格德仁波切介绍说，
解用给不灭陀郎准备，但是据农之前地图呢，他不明用作起来干干这档执行吧，他罗马不起来都是干干吃的药的地囊内了。我的
由于中共政府对藏人实施的各种错误政策，多年来藏人一直遭受苦难，尤其今年3月16号发生洛桑平措自焚事件后，安多阿坝地区遭遇各种苦难。当时达赖喇嘛尊者、世界各国领导、多个人权组织和个人先后呼吁中国政府停止武力镇压，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缓和当地紧张局势。但中共政府不仅没有理会国际社会的劝告，对格德寺和阿坝地区实施更加严厉的军事管制措施，使当地僧俗民众不分昼夜只能在恐惧中生活。格德仁波切还表示，中共政府曾把格德寺僧众分成55个小组，派遣600多名工作人员日夜轮番对僧众随意进行审讯、骚扰、毒打、破坏僧舍窗户和房门、偷盗僧众财物。这种管制措施至今依然在西藏境内实施。因此今年8月15号，康区道夫尼措寺僧人次汪诺布点火自焚。今年9月26号，自焚藏人洛桑平措的弟弟洛桑格桑和洛桑公雀点火自焚。10月3号，格德寺僧人格桑汪秋点火自焚。10月7号，阿坝藏人卡央和曲胚点火自焚。虽然我们大家都很珍惜自己的生命，但这些藏人被迫无奈中选择了这种方式进行抗议中共的高压统治。有些地方官员认为，他们可以在藏区随心所欲，自己就是王法，根本不知道这种事情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严重影响。格德仁波切还指出， 依中国政府现行的政策和有关工作人员的日常行为来看，根本不可能创建所谓的和谐社会，反而加剧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分裂活动。因此，中国政府必须要慎重考虑，不要由自己来搞分裂活动，千万不可捡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格德仁波切最后呼吁国际社会和热爱和平与正义的人们，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推动藏中谈判。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外交部和人权观察组织日前分别就藏人自焚事件谴责中共的治藏政策导致藏人采取这种方式来进行抗议。美国外交部发言人维多利亚·努兰日前表示，华盛顿对藏人自焚抗议的增长趋势表示关注，并指这涉及到藏人的人权问题。努兰还表示，华盛顿方面曾多次敦促中共尊重藏人的诉求，缓解藏区的紧张局势。此外，人权观察亚洲倡导促进事务部主任索菲·理查森也谴责中共在西藏各地对宗教和人权等方面进行打压、监视等措施，并表示中共的治藏政策导致藏人不惜以自焚的方式来抗议。人权观察还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西藏僧俗民众的严酷压迫，并呼吁国际社会向中共施压，让他们正视西藏问题。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声援西藏境内的自焚藏人，流亡各地的藏人在西藏人民议会和内阁的组织下计划展开各种活动，向外界宣传西藏问题，为境内藏人发声。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和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在昨天联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内阁和议会准备举办多项声援境内藏人活动。议长边巴次仁表示，西藏人民议会将负责在印度国内举办活动，几位议会代表已经前往新德里，将与各国驻印度大使进行会面，讨论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而内阁方面将会通过藏人行政中央驻各国办事处在国际上推动西藏问题，加大对西藏现况的关注力。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将在联合国成立日前往日内瓦举办活动。边巴次仁还表示，在本月18号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全体议员计划在新德里进行24小时的绝食抗议活动。首席部长洛桑森格表示，本月19号至21号三天，预计会有来自印度和尼泊尔各地的3000多名流亡藏人在达兰萨拉为境内自焚藏人和其他正在遭受中共压迫的同胞进行祈祷和各种声援活动。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内阁也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以及20国集团峰会召开时举办各种活动。洛桑森格特别强调，在本月19号星期三的拉嘎日，希望所有流亡藏人都能为境内同胞绝食一天，并表示会通过藏人行政中央在30多个国家的办事处宣传和推动这次全球藏人的24小时绝食活动。西藏人民议会和藏人行政中央还决定在将来按照西藏境内的局势开展各种声援活动。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印度米兰达大学藏人学生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新德里分部于昨天13号下午在米兰达大学中共同举办了西藏日活动。 印度知名摄影记者、西藏问题专家维杰克兰蒂在西藏日活动上向学生们播放了介绍西藏问题的幻灯片，引起与会学生的强烈反响。随后支持西藏人士米兰达大学校长普拉蒂巴·乔利博士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并就西藏问题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关系等方面和学生们进行了交流和讨论。这次西藏日活动还就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进行了征集签名活动，要求中共尽快缓解境内紧张局势，并对已服刑长达23年之久的西藏政治犯洛桑丹增给予治疗，同时释放进美加措等西藏政治犯。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新德里分部成员仁增白官向本台表示，举办这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向印度年轻人介绍和宣传西藏问题，因为他们是印度未来的领导人，将会把西藏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领域。此外，居住在印度南部红索西藏难民社区的500多名僧俗民众于昨天12号聚集在西藏下密院中，为自焚藏人和正在遭受中共政治迫害的境内同胞举行祈福法会，祈愿境内藏人早日获得自由。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中，请收听由丁一夫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达赖喇嘛政治退休的影响和历史意义》。
13是达赖喇嘛时期，西藏的国民大会就具备了相当于西方代议制那样的民主形式。藏民族本身具有采纳先进民主制度的潜力，所以改革并非完全打破传统，包括政教结合的传统，而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得到提高。达赖喇嘛在1959年12月第一次举行大法会上就指出，西藏要不同于以往的成为一个政教结合的民主政府。1961年10月10日，西藏流亡政府公布了宪法草案讨论稿。1963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公布了西藏民主宪章草案。1965年，西藏人民议会通过决议，收回了旧西藏时期所有的封爵，制定了议会工作章程。1966年5月，设立了独立的议会机构，从此开始了民主政府的运作。人民议会于1974年12月公布了议会选举章程。在选举章程和规则方面，流亡藏人经历了很多磨练，内部曾经发生种种纷争，但是最终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引导和干预下达成了共识。1990年，阁下召开了历史性的特别扩大会议，达赖喇嘛对制定流亡宪章、议会的变革、独立的司法和首席噶伦等问题做出了指示。他指示流亡政府将来的方向是以民主的程序由人民自己担负起责任来。1991年6月，达赖喇嘛正式批准新的流亡藏人宪章，以后用了10年时间完善流亡政府的结构和换届产生方式。2001年，首席噶伦改选，西藏历史上第一次通过人民直选产生了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这一次藏人仍然是选出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僧人。10年后，2011年，首席噶伦再次换届改选，选出了一位在流亡村出生成长，在大吉林的流亡藏人学校开门，在哈佛大学深造的法学博士洛桑桑格先生。这一交接版生动地体现了半个世纪流亡生活中自由的魅力，显示了达赖喇嘛带领流亡藏人在教育后代、改革政治和社会方面获得的成就。今天达赖喇嘛宣布政治退休，他要把政治权力交给新一代的藏人。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最高上师、全体藏人崇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几十年来一直在呼吁，在继承政教结合政府的基础上，藏人要政治民主化、社会世俗化。他号召要将佛法传到社区。达赖喇嘛的政治退休是藏民族在从政治上从政教结合走向政教分离的重要一步。从此以后，西藏的政治开明和进步、社会的稳定吉祥就不再是依赖于某个个人或领袖，也不是依靠一些寺庙和僧侣，而是依靠全体藏人，依靠他们自身来维持民主制度的运作。这就是达赖喇嘛政治退休的历史意义。
听众朋友，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